欢迎收听行销诊疗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智强的行销诊疗室。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电视，那大家会选择去电影院看这个都是一些欧美的一些强片，还是也会到电影院去看国片呢？你上次看的这个台湾的国片是哪一部？不晓得你还想得起来吗？那今天很特别，我们访问到的这个来宾啊，他就是在这个就是在做这个国片的制作的这个公司，很特别。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导演王静。Hello， 王静，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静。然后
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的，我现在是在2008年开始拍片，拍了电影国片，大概拍了13年，后来有转做副导演，做了8年，所以在这13年内我都在拍国片。但我也知道国片现在形象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来跟志强全老师来那个询问一下该怎么办会比较好。然后我自己是有一个公司在2年前成立，叫微电影娱乐制作有限公司。然后我在去年，然后正式要开始转编导，来开始创作，然后申请，然后看未来有没有机会让国片有更好的发挥发展，或者有更好的题材让大家有机会做选择去看电影。这样，
那个其实我通常都会请来宾先准备一些问题然后我昨天看了这个王静导演的问题。看了我就有点傻眼了，这样
不好意思啦。
没有没有，他列了很多都是跟这个我们怎么样看得出来，他对于国片其实是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想要把它越做越好的这个愿景啦。好，但是这些问题其实真的这个我不一定都能够回答因为有很多是大环境的因素嘛，我相信这个导演应该知道就是说很多东西可能是一个人或一间公司比较难去改变的，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聊一下啦。那今天可能就是站在我自己也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然后也有做一些行销的角度来跟你们做一些交流，这样你刚刚其实前面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国片的形象不是很好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目前我看到大部分包含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有点还是半个同温层，他们都其实对国片啊，或者他们有时候蛮害怕跟我聊天，就说我总是会问他们说，最近看了什么片啊？蜘蛛人，或者是什么速度与激情，然后就觉得好，那有没有看什么国片呢？然后他们就会可能讲一些比较一两年前、两三年前，然后那种比较破译硬形象，或者是说。已经破亿的电影，然后让大家会比较有信任度，因为通常应该是说十年前大家看国片的风潮还是有一些，但是大家有些人啊就是进去之后会有点被骗了，或是被预告骗了，或是不是他期待的样子，然后他们对于国片这两个字就开始比较不期待，或者是比较害怕，甚至非常的恐慌，用恐慌来形容会不会有点过分？所以
你觉得好像大家对于国片其实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而且
对
不是那么好的刻板印象。
对啊，就变成我们后来要拍东西，或者是一定要做什么国片的宣传或拍摄的话，就变成一定要譬如说鬼片好了，鬼片的几率很高，就不太会容易就是赌错盘。那大家在选择题材上，那就比较受限，那不像在早5年前、10年前比较自由一点点。当然也是牵涉到，就是大家在制作或者是在申请那些在撰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去定案了这个国片未来的生死。那搞不好也可以跟全老师聊聊看，搞不好某些题材对你来说或对大家来说是比较有兴趣的，我们就朝那个方向发展。
对，可能就会比较。在拍的时候，或是在一开始决定要拍什么主题的时候，就会比较去市场考量，这样会想说，这个题材可能叫好不叫座怎么办？这样，
对啊，
就是 不一定能够拍真的自己很想要拍的电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先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进戏院去看电影？哦，我觉得其实这几十年来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看电影的风气啊，其实是有一直在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其实这个走进电影院的人变得比较少，哦，就是大概比那个十几二十年前还要的有一段时间，就是在那个 DVD 啊很流行的那段时间，哦，或者盗版很盛行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在家里就看，
是，哦，
但是就是因为在十几年前。年前那时候可能开始有一些这个大场面啊，哦，漫威啊，甚至像微秀影城这样子一个戏院的改革啊，革命，
嗯，
哦，你发现说，哎，戏院跟以前那个破破旧旧不太一样，哦，它都是走连锁化，然后它的声光效果 IMAX 啊这些，让你觉得看电影跟在家里看其实是两件事，
是这样，
就算你已经都知道剧情了，你也觉得在电影院看其实它是一个享受，我们不只是看那个剧情，我们是看整体的一个这个观影的感受，哦，
是，
那所以后来，欸，即使不管有没有盗版，哦，这件事其实网络上可能很多时候都已经有盗版，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会喜欢到电影院去看，哦，因为他那个享受是不一样，哦，
对啊，我们戏称这个叫做有一个有点像崇拜或朝圣的宗教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约会的一个流程，或者是一个我们要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聊个影评，然后结束一个整天的一个行程这样。
对，所以其实它不只是看一个电影那么单纯，哈，其实它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可能其实是有一个仪式感啊，或者说它其实整体是一个休闲娱乐哦，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哎。电影本来哦，本来真的在十几年前那时候感觉好像会不会这个将来就被取代，没有想到它后来又继续的蓬勃发展哦，越走越好。所以像刚刚说的这种这个连锁的戏院也好，或者是漫威这个类型的电影，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点功不可没哈，哦，因为他们让大家又愿意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些功劳。那为什么会特别讲到这一点？所以就要来想说，为什么要会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那为什么会选择的是这些大成本大制作，而不是选择国片？哦，那这可能就会有一些根本的原因。
哦，
就撇开说这个影片到底好不好看，如果单纯就是我都不知道这个电影好不好看，我要来做选择，然后票价可能也没有差到那么多，哦，的情况下，那我们花的我都一样要花可能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啊，
我可能就会投资在那个看起来比较大成本大制作的，哦，觉得我到这个电影院来比较划得来的电影，
对对，学过动画的概念，
对，就是我觉得哦，这个我比较值得，那我若这个国片通常比较没有这种大成本大制作，哦，所以这个呢我可能之后看回家在电视上面看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心里面他就会把在家里看电视跟，因为其实家里现在很多人家里也是用投影机，也是很大的电视，哦，也是这个 4K 或包 8K 的这个画质，
是是是，
所以在家里看跟在戏院看，很多人在心里他就是把它做了一个区隔，就是说哎，这个大成本大制作的片我就是去戏院看，
阿凡达，
对，他如果是讲究剧情的，哦，故事剧情的，我可以在家里看这样，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说这个国片就一定不好，而是它会票房不好，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先天的一个因素造成这样，所以我们很难很难会去打败这些外国的大成本大制作片，是真的比较难，哦，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国片真的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形象，我觉得也未必这样，当然你看哦，可能我们每一年都每一两年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作品，
是
这个卖座作品出来，虽然看起来好像比例并不是很高哦，比如说你可能一整年你想得到的就是那一两部，
是，
可是其实以国片的产量来说，其实这个比例说不定也没有那么低啊，因为你想想看好莱坞或者是整个全世界跟台湾哦， 这个全世界每年会产生多少的片，其实我们记得的也就是那些片。
对对
对，
对
不对？以整个比例来说的话，说不定我们全世界产的片跟有名我们记得的片，可能加起来说不定就是万分之一。台湾每年产出的国片里面有好的这个作品，有卖座作品的，诶，说不定是千分之一这样。所以其实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不觉得台湾的就是我们的国片啊，就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这样
是、哦、是是，
对，毕竟我们的市场就是这么小，这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糟，只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拿来跟这些有引进台湾的这些
大制作
来比的话，那当然是真的会比较辛苦。
哦、对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都有一些这个还蛮不错的台湾电影、哦、而且。我发现只要他有一开始有做出一些知名度跟口碑的话，哦，他的后面都还是慢慢的有机会可以爬起来，这样
是、欸、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几部国片其实都还不错，像今年诶、欸、应该说去年啦，
对，
哦，去年到今年其实就有一些片我觉得大家印象也是很深刻，
对啊、
哦、像这个去年底的月老应该卖的也还不错嘛，
还有当男人恋爱时、
哦、对，当男人恋爱时他是后来也有上了这个 Netflix、哦、又有再一波的这个高潮这样、哦、然后像瀑布
对，
还
有
卖的也还可以吧，
龙溜人也有破亿这样子，
对对对，那个就比较就是前几年的作品，对，我是说其实这一两年也是还是有一些持续有一些作品了、哦、就是只是说诶、欸到底这个怎么样来做一个电影的行销，的确是可以来聊一下的、哦嗯、就是说因为我们我至少我看到的这个电影的行销、欸、好像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在做、哦、
对啊，
不晓得他们有没有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应该说我自己观察到台湾人、哦、会想到电影院去看国片，它还是有一些因素的，这样、
嗯、
就是说譬如说他会想要看的就是这个比较知名的演员演的，这样如果这个片里面有几个知名的一两个啦，甚至一两个知名的演员有一些话题炒作的话、哦、可能这个电影的知名度就会有一点、哦、但是如果他是真的完全都是一个这个比较没有知名度的演员、哦、大家都没听过这个人是谁，相对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啊，对
对，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在台湾我观察到了他可能可以比较卖座一点是这个、嗯、这个可能性这样齁。
对、哦。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在台湾可以做的可能会比较卖座的，其实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这个片子的这个故事本身好不好看、嗯、这样。啊、哦、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大成本大制作上面我们已经是赢
打不赢了，
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故事本身写的好不好看这样、哦、如果这个故事是够好看的、哦、我觉得它就还是会吸引一群人去看这样
是、
哦、那这个我们在没进去之前怎么知道这个故事好不好看、哦嗯、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还是蛮吃这个两件事、哦、一个就是我们会去看这个导演或者是编剧他过去的作品、哦、譬如说九把刀他相关的一些电影啊，大概就有他的调调，
对，我这个基本盘啊，
他就知道，我们就知道说他拍的电影都是那个样子这样、哦、就是里面可能就是会有恶搞，会有，但是中间也一定会有感人的元素，大概你会觉得说这部片进去看不会到失望的地步啊，这样。但你能不能接受里面的一些比较中二的情节，那个见仁见智。好、哦
嗯，
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只要是这个人拍的，哦，譬如说，只要是魏德胜拍的，只要是哦李安拍，李安拍的可能不是国片哈、哦。我说举例来说、嗯，只要是某一个人拍，或者是编剧，或者是就是制片的，可能就会比较有信任感一点。好、哦，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网络上面的口碑也很重要，
好、
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聊一点，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是会先看一下影评，哦，看一下这个，因为我常常在说啊，就是 这个我们最不能够浪费的其实是时间，这样
是
对。那我们去看一部片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花了一个半小时呀，两个小时。如果看了一部大烂片的话，其实这个是非常的沮丧，
真的。
就你那个浪费的时间是没有办法重来，
而且还不能快转。
对对对，没错，你讲到这个重点哈，而且不看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烂，这样，所以 也很少会看到一半就离开了，这样。
嗯，
哦，所以我们通常还是会被影评所左右，哦，所以有看过人的一些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到底好看还是不好看，我觉得这也是还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所以当这个电影一上映的前面一两个礼拜，甚至在上映前，哦，我们如果看，哎，网络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评论，然后或者是有评论，但是都不是好评，那一定会以一个这个观众的角度，一定就会让我大大的熄火，这样，哦，会再多观察一下，看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这个亲朋好友去看过的这个评价哈，哦。如果说这个，尤其是他的品味，如果跟我比较接近，也说这个片子好看或不好看，哦，才会影响我要不要进去看，这样
是
哦，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决定一个国片它会不会卖座的这个蛮重要的关键，哦，就是我刚刚说的三点，第一个就是
知名演员
有没有演员，知名演员，第二个这个
故事本身，
这个对这个故事啊，哦，本身到底好不好看，然后这个导演或者是编剧或者是制作人是不是可信赖的，这样，还有就是最后就是大家的这个网络上的影评到底是怎么样，哦，我觉得这个会是影响到这个片子后面会不会卖座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从行销角度来说的话，也会从这几个方向可以来着手看看，这样。
哦，了解。
嗯，
哇，真的是我们所有国片都应该要注重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因为选我们，因为台湾演员真的就是这些人，举凡像很多常见的演员，比如说康仁哥或者是硕哥郑仁硕，然后等等之类的，就变成大部分的男女主角都是以这些常见的为主。那讲穿了，就是我们其实在那个年龄层，其实大家已经看有点就是常看到，太常看到了，那变成新鲜感有少一些。那回到一个剧本在撰写的时候，大家通常出一开始写剧本的导演们，他们都写自身故事，所以就变成写了半天还是比较是雷同的故事，就是变成国片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状况。同样的主角，同类型的故事，那就变成好像是这也是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的，就变成我们要找一些不同的故事，一些媒材这样子。
嗯，其实针对刚刚说的这几点啊，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那个一个一个来探讨，这样齁。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演员齁，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对这个产业真的没有那么熟，可能等一下你可以补充一下。
好，
就像你刚刚说的，好像台湾有名的演员就是那几个齁，以前可能真的稍微蓬勃一点齁，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有很多人跑去大陆了齁，那台湾的这个市场就是这么小。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也觉得好像台湾并没有公司或是没有地方在比较有系统在培训演员这件事，
嗯，
就是很多的演员他们感觉并不是有受过比较扎实的一些训练上来的，
嗯，
哦，那不管是在演技或者是在甚至在这个对白台词上面，哦，都会让有时候会让大家感觉到有点尴尬的感觉，那不是他们的问题，
对对对，
是因为台湾真的好像就没有比较少这样的训练的学校。那即使是在韩国，哦，或是在日本，我猜想他们应该都还是有这种学校专门去培训演员，哦，
嗯，
可是以前台湾好像有，我这个最近几年我是几乎比较没有听到了，可能你等一下可以补充一下，就是说电影说这些演员他们都只能够土法炼钢，自己从很多自己去揣摩演技，自己去学，或者是这个 去找一些这个老师来学这样齁。那当没有很多人在培训的时候，当然就比较难找出好的。因为我们就只能从从有名的人里面，那你就来演吧。那演技你就一边演一边学，我们要的是你的知名度这样。
对啊，真的。我们现在好多遇到状况就变成这个演员这个人非常有名，然后或者是他流量很强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突然变男女主角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可是他的他的经验上并没有去支撑住他的这个该有的角色，导致现场我们会蛮紧张，或者是蛮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合作，甚至就变成他的那部分就草草了事，造成一些资源浪费跟最后的大荧幕上呈现，大家会觉得啊，他这样子怎么演这样子，就很可惜。刚刚也讲到一个关键，就是培训演员，我现在知道的，因为在这个13年工作的状态下，蛮多演员在现场才会去面对真正他的课题，而不是在成长过程中就有面对他的专业技能、演戏、背台词或者是情绪的堆叠等等之类的专业技能，演员的专业技能啊，变成全部都像你讲的，就是我们现场才会开始让他学习，他也在现场开始学习。那也不是这么常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由于像刚刚讲的，就是真正专业或真正厉害或者是大家知名的演员，他的案子量就非常的大，他变成所有事情就变成他可能今天拍这档，明天拍那档，后天拍那档，那他就三个角色转换的时候，我不觉得一般人可以马上去套在不同的剧本跟角色上去做好的发展。那可是这个状况也牵涉到我们并没有更多也许合适或是刚好有空或者是选角上的差异性，来让这些比较知名演员他不会一直被出现一直被看到，而导致就变成满街都是这个，今年可能满街都是他，然后明年可能满街都是他，每部片都是他，然后造成这个他在表演上也没办法好好的静下心来表演，然后你看知名的被滥用，然后不知名或经验不足的没有机会，然后在平常就学培养的时候并没有更好的一个资源或者是更好的环境让他好好的学习，而导致了厉害的超厉害或超忙，然后也没有时间休息，然后可能还需要成长空间的却没有机会去练习或者是学习，他们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甚至自己花钱掏腰包去一些坊间的朋友介绍的老师去练习跟学习，才有机会精进自己的演戏的才能跟能力跟专业，然后有一天站上舞台的时候也不一定有机会好好表演。哇，这个整个环节都是处处都是危机啊。
对，因为就是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生代的演员可能面临一个比较青黄不接的一个情况，这样
是
啊，就是这个还是靠一些之前我们大家比较看过的一些演员在撑啊，这样哈。你说台湾演员真的很少，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少。比如说他最近比较红的《华灯初上》嘛，这个
是
影集，其实里面就非常多的都是台湾演员。
对，
那等于说，但是这些人大家也都，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啊，就是常看到的就是这些人，
对啊，
的人在哪里？这样哈，这的确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啦。哦，因为我们的这个看起来我们的舞台好像是这么小哦，但是其实台湾虽然人口很少哦，但是其实我们的作品如果好的话，它也是有机会被全世界看到了。哦，所以其实，也不能说只放眼在台湾这个市场这样。哦，所以在演员的培养上面啊，到底有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我也不晓得哈，这个也不是我能回答的这样哈。所以我是说，刚谈到第一个，可能是在演员的部分哈，看这个现况到底是怎么样，以后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加强？哦，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去看，其实大陆啊，大陆的这个电影哦， 产业也算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啊、哦，但是他们非常多的大烂片这样，哦，就是他们有很多在各种平台上面的这种听都没听过的这个烂片，哦，那这个也真的也很泛滥了、啊，所以按照比例来说，我们台湾其实说不定还比他们好一点，
真的
烂片哦，是这些演员的训练的基地这样。对，都他们总是有机会在那边磨练，然后他们从一些这个影剧科毕业的时候，其实也有具备有相当的能力哦。他们可能一边念书的时候，就一边在参与很多电影的拍摄哈、哦，所以其实真的比我们在这方面训练机会是多很多。这样
是没错，因为他整个市场跟环境的需求量大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好几百倍，所以。一般的演员能训练或练习，甚至上台去表演，甚至扛到主角的机会非常高。那你像你刚刚讲的烂片很多的话，应该是说整个分母很大的时候，其实你也有很多机会去检视跟检阅跟自我反省，让所有东西更精进。可是台湾却比较少这个机会，这样、
啊啊。当那么多的分母的时候，哦、那中间被看到的一两部好片。当然，大家就觉得、嗯、哇，这个好像很厉害，
是、哦。
但是其实因为台湾就没有那么多嘛，所以就感觉到说那个、嗯、这个要从里面去找出好的就更难了。这样，好、哦嗯，每年如果有一两部其实还不错的，其实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这样，
好，是啊，是。
再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除了这个好的演员以外，好、哦，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好的故事嘛，好、哦，那我不知道，其实这个我觉得故事或是剧本啊，应该是一部戏的一个灵魂，最重要的灵魂。好、哦，那其实有很多的小成本小制作，它其实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只要故事够好看，其实大家还是会想进电影院去看。
是、哦、
所以我印象中有很多的这个片都有像。类似这样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回归到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有没有在专门训练大家写故事、写剧本的一个地方，就跟刚刚讲的一样，有没有在训练大家培养演技的地方、培养口条的地方？哦，嗯，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学校在训练大家写出好故事、写出好剧本？哦，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这对啊，就是说，虽然一般有些大学是有这个影剧相关的科系啦，
是，
但是那些毕竟还是很少，整个台湾看起来就是不多嘛，就几间学校，然后里面也不是每个学生都是要写剧本，这样，
对啊，对啊，没错，
所以每年到底我们可以写产出的编剧到底有几位？哦，这个再加上这些编剧出来之后，他写的戏现在能在哪边播？其实可能。这个可以播的电视也不多，
对啊，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好的编剧跟这个就是写故事的人才，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哦，因为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电影哈、哦，其实它就像我刚刚说，它不是大成本大制作，但是最后却卖得很好，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那个故事本身，这样、
嗯、是是是，
对。哎，像当然也有像这个《赛德克·巴莱》这种比较大的制作啦，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小成本小制作嘛。像我记得那个这个早期的《九把刀》的一些作品，也都不是很大成本。
嗯、哦，是那些年呢、
啊？对，那些对，包括那些年呢、啊，还有一些这个他其他的作品。
是、
哦、等一个人咖啡是不是，
对，等一个人咖啡，还有报告老师怪物这样子。
对对。哦，那个有用到一点特效的，还可能有一些费用在特效上，但是有一些这真的只是校园的这种这个青春的戏啊，应该是还好这样。哦、嗯，其实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韩国、日本的电影哈、哦，那个其实很卖座的电影，我们撇开演员的这个酬劳不谈啦、啊，因为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光看那个影片的成本制作也不一定是非常高的，譬如说像。这个去年还是前年很红的《寄生上流》，
嗯，
对不对？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大成本大制作的戏、嗯、哦，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要也就是那个剧情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没错，那个中间的大反转，然后让故事整个节奏大转变，这件事情真的很厉害。
对，还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是日本的，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一尸到底》。
哦，有看过，我有特别去电影院去搜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大身边太多同文层圈内人在聊这部电影了，就会讲到很多我们拍片圈的辛酸血泪史。
啊，
这样。
我那一天，我记得这部片上映的那时候，我还就是请全公司人一起去看，就是买了20几张票，这样。
哇，
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公司也蛮多人在拍片的
啊，
除了我们自己公司有一个影音组专门帮客户拍影片，我就觉得，这个有拍过片的应该会很有感觉。就是我看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找大家一起去看。哦，你看，如果你应该知道这部片的这个传奇嘛，这样
是完全知道，
小到不成的成不对，就是小到不可思议的低成本，而且一开始它也是在一个戏院、两个戏院上映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它的这个反应哦，就是出奇的好，口碑爆棚，这样后来就上映的戏院越来越多，而且演了很久，这样
是
哦。所以而且在台湾后来也是卖不错，他跟在台湾其实在跟日本情况差不多，也是一开始大家光看到这个片名就不想进去了，但是直到有一些好的口碑出来之后，才越来越那个有很多人去慕名看这部片，这样。
我也是好像第三个礼拜我才去，而不是前面两个礼拜在关键时刻去，我是第三个礼拜去，然后也是太多朋友说一定要去戏院感受这部片，你要坐下来经过那个30几分钟之后忍完了那一波再开始精彩，我说哈，这么特别的观影感受，那去体验一下比较好，因为你在家一定是快转快转没耐心走走走，可是据他们说，据网络上的评论跟朋友的宣传，他讲说，就是你要经历那30几分钟，你才对后面的会有一个情感跟一个惊喜在这样子。
对，它也是一个蛮大的反转，这样。好，所以你看哦，这就是一个我刚刚说的例子。其实它真的非常的小成本，哦，但是它因为故事真的设定的很好，哦，所以就这个后面就口碑就会慢慢出来，这样。所以我觉得一部片卖不卖座啊，其实这个故事本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如果真的很不错的时候，甚至可以超越刚刚说的这个演员这个困境，这样
真的，
反而因为这部片子很红，然后把那个主角捧红了都有可能哦。所以我们能不能在台湾这边找到或者是培养更多写得出好故事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啦。
啊，这也是我们很大的困境啊。因为说实在，但就我来说好了，像我是在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毕业，2008年。那其实入这个行业13年之间，其实我没有时间去学怎么样写剧本。但我有看过很多，也许得奖作品，或经历过很多电影导演他们自己写的剧本，或者是看到现场很多人在边拍边改剧本，甚至拍到一半停拍来修剧本，继续上场继续拍摄，那就会发现种种可惜，没有时间好好去停下来撰写剧本、讨论剧本，而赶鸭子上架，这好像是对我来说是有常发生，不敢说是非常的常见，但是有着一定的几率会发生这样的案子，然后还有就是，大部分我理解的或是我得知的状况就是，你是导演，你自己写剧本的几率很高。那真正有编剧在写东西，然后在输出的，那通常都是大牌或者已经得奖的。那就变成在台湾在培育编剧这块好像不是这么拿手。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在编剧的薪资跟编剧的那个预算上、编列上都是不是这么体贴啦。对，这件事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呐。
好，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有些根本的问题哦，我觉得可能你们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真的比较了解了，就是说我们只能从外面来看，说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哦。以台湾这个还是有一些人在创作吧。哦，那为什么写好剧本写好故事的人这么少，我不知道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行销齁。因为刚刚讲的这个不管演员或是剧本好像都跟行销没太大关系。齁，不过这个如果这个电影本身不够好的话，齁，其实做再多行销也没有用。
对啊，这倒是实话。
对，就像我们的客户啊，我们很多客户找我们的公司做行销，齁，我们就是在做这个代客操作。但是如果客户的产品就是很烂啊，我们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这样。
就是我们拍片，就是我们电影，就是上映只能骗第一波啦。
对啊，嘿，真的很多的这个，就算有知名演员，哦，虽然做了很多很多的宣传，可是一进戏院就见真章了。
对啊，
这个如果期望越大，后来失望越大，反而很惨，这样。对，那这个当然也有例外啦，我记得之前有一部我忘记叫什么，哦，就是被骂得非常非常惨，后来大家很好奇想进去看到底有多烂，这样，哦，对，也是有这种例子。但是这个正常情况下就是口碑真的很重要。
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片子本身一定要够好，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
啊，你说的那部我知道，但我先不讲片名。然后我是有去，他们比较特别，有点像是观影体验，它比较像是你以前去六福村或小人国，他们会有一个 3D、4D 的一个环境的东西，比较像是那样的体验。所以我也去体验了它的一个观影感受啦，那个蛮有趣的。这个好像是台湾好像也可以试试看这一路，但是好像成功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嗯，
好，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是一部好看的国片，
是，哦，
那我们要怎么来做行销，我觉得可以讨论这件事情，这样。因为它如果真的已经就是一部烂片，哦，那我觉得其实怎么样都很难，哦，我还没有看到说有一部真的是很不好看的烂片，哦，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啊，除非大家是为了真的看它有多烂而进去，就是说这个它可以上映很久，然后大家又都会跑进去看，票房很好，但是其实它是一部不好看的片，就是这种几率是很小的。好，但是的确是有好看的片被埋没，这个是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如果你真的对你的片子也很有信心，好，你觉得这个是经得起考验，诶，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部片，好，我觉得是可以去想。好，那我这边就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感觉啦齁，那不敢说是这个可能你们都有去试过这样齁。
嗯。全老师太客气了。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毕竟真的我也是算是一个外行这样齁。因为我观察到很多的这个电影啊，他们其实我不知道是预算有限还是因为在忙着拍片齁，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有些电影你发现它很厉害，他会在拍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做行销，但是有些片子是在拍完之后才开始做行销，哦，我觉得这个布局有点点不太一样，哦，就是如果你在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部片将来，诶，他这个会不会卖座，他要怎么卖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可能在一边拍片的当中你就会开始做一些布局的动作。
是，
哦，譬如说你可能可以很早就开始成立FB 的粉丝专页，你可能很早就可以释放一些新闻稿或者一些拍片的花絮，或者是跟演员各种有关的，这样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部片，哦，可能什么时候会上映，哦，然后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提早让大家知道这件事，然后不断不断的去这个有点像是暖身，或者是慢慢的把它炒热这样，哦，但是如果你是等到片子全部都拍完了你才开始想，诶，我接下来要怎么去做行销，我觉得那时候通常就是已经晚。
是是，哦，没有第一个抓到先机啊。
对，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时机点的问题。哦，就是你会来不及。因为从你开始准备要做行销到你片子在上映前，如果只有短短的一两个月甚至一两个礼拜，
嗯，
那绝对是来不及的。除非这部片是非常有名。哦，但是我真的有看到很多的片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的行销，对，就像是我今天出一本书，我没有办新书分享会，我没有做任何的一些活动，就希望这个书卖，就是写得再好也不可能， 好，所以我觉得他怎么样子提前去布局，我一边在拍，我预计好像一年后这个片子可能会上映，那接下来这一年我要怎么去操作，好，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件我觉得可以建议的事情，就是要绝对要越提早开始做这件事越好，把每一个作品每一个电影都当作是一个这个你们最重要的产品，
是是是，
为他成立一个不管是官网 FB IG啊，就开始不断的去预热这件事情，去累积粉丝。
嗯，
这也跟我们很多客户的情况是一样的啦。哦，他们不能够等到票房不好、东西不卖的时候才开始
再来补救，
那个通常都已经是这个错过时机了。好、嗯哦，
了解。像在初步编列预算的时候，就要思考这件事情。
没错。
但是台湾在编预算这件事情的决策上。大家通常都会把资金投注在我要把电影拍好再想下一步这个迷失中，就而不是去把它想成一个完整的商品贩售一个管道跟所有状况而去思考，大家对于电影这件事情好像还是有一个蛮没有完整的规划，而先把时间跟金钱跟预算跟所有的力气投注在把电影拍好，
没错、啊，
对，就有点可惜了，这样子。
是，其实不要说把电影拍好了，很多人想的应该是把电影拍完这样，就是我的钱能不能撑到把这个电影拍完这样，或者是对，就是因为本来这个资金就是比较辛苦了，哈、哦，就
是
很少会有这个一大笔钱在那边让我们去烧的这样，哦，所以其实真的，你刚刚讲的没错。欸、跟很多公司是一样的，你一开始就要把行销这件事情
想进去，
对，要想进去、哦、这件事很重要、哦、我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去去年也弄了一个这个电视的节目、哦、一个选秀节目、哦、然后也是期望很高、哦、但是后来的收视我觉得也是好像那个比较差强人意、哦
嗯、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比较多的精力都投注在制作那个节目内容，
是，
但是花在行销上面的心力少太多，
嗯，
等于是不成比例啊。
哦，
其实应该是这个像你刚刚说的、哦、不但是要拨一定的预算，而且要拨一定的心力，甚至可能跟你拍片要花一样的。至少花二分之一的心力跟预算来想这件事情，他才有可能成功、哦
嗯、
如果你觉得就要靠这个影片本身的好去让大家知道、哦、那个我觉得通常就会比较危险，
是、哦、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行销的时机跟费用预算、哦、好，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影片这件事情呢，这个就像我刚前面说的，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吃口碑，
嗯，
哦，所以怎么样子让这个口碑往外扩散，哦，其实是非常重要。那我也不知道说现在会怎么去运用啊。那以前早期的电影都是用，就有很多部落客在写影评嘛，或者
对，
最早是这个影评家啦，哦，那现在后来是部落客，那现在当然就很多都转去做 YouTuber， 哦，
嗯，
这样，但还是有一些人在写这个影评，文字的影评
是
啊。但是不可讳言，就是现在看 YouTube 解说影片的是越来越多。
没错，因为大家就是有点比较偏懒惰的消化这些新资讯，所以就是影片播着就有人念给你听，然后也蛮舒服的。
对，那不只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懒惰的因素而已，而是现在年轻朋友他们更习惯用这个方法去看影评。
嗯，
哦，就是当然他可能会有爆雷或不爆雷的、哦、都有。有些人是预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讲嘛、哦、那有些人是会做解析、哦、我们讲的是我们如果是讲预告的这种的话、哦、就是他会去看、哦、因为年轻朋友比较习惯的是用这种影片方式，用声光的方式，他比较不习惯看文字的方法、
哦、是，
所以各有他的优缺点。那我比较不晓得现在的这个电影上映前哦、他们会去邀请的到底是谁？因为我自己观察，这个国片好像比较少 YouTube 专门在介绍，这样就是除了知名的 YouTube 可能也如果这部片后来变得很红，这个 YouTube 他们就会去跟风蹭热度嘛，哦， 但是在这个影片还不红之前，还没上映之前，会不会有 YouTube 去专门介绍这个影片？我好像就比较少看到国片，我是指国片。如果是一个卖座的，这个已经知道它会卖座的，这个欧美的这种大片的话，哦，大家就会做很多很多的预告。
对啊，因为那个感觉上对 YouTube 来说，我就是剪现成的啦，就我一定我写了什么，我一定会被看到，一定会被分享。那就是回到我今天要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国片上它的形象真的没有。就是一直在扣分的状态下，大家会，如果要选的话，我不会选一个我投资报酬率相对低的选项，这样子。
对，但是我刚刚好奇的是说，那有会去邀请这些人吗？还是真的都有邀请，只是他们不来？
因为那个还签，我理解的是，应该说我有还是有跟圈内人聊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我得知的反馈是，他有一定的价码在。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意愿在，但如果他已经确定这个东西可以帮他的频道或者是订阅率增加的话，他根本可以不收取费用。可是如果他今天确定，好，你这件事情是没有帮助他，他要费一段心力，而且他需要收取费用的话，那通常容易退却。
嗯，
对，还是回到整体预算的规划上，然后大家有没有把这件事考虑进去？
是，好，那就要看我们到底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嘛，这样
是
好，那如果有钱，当然就可以找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电影的 YouTuber 哈。那如果比较没有预算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多找一些可能是伪网红哦，或者迷你网红之类的。因为我自己有在看这些这个专门说电影或者是说电视剧的这些 YouTuber， 有些也是大概几万人左右，他可能不是到几十万人或上百万人。但是他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力，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找去这个看电影，这样，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其实这个就是台湾有用过的一些方法，就是会找这些我们叫做意见领袖，会来先看电影试映会嘛，然后透过这些意见领袖再把我们的这个口碑传播出去。所以只是这个意见领袖与时俱进而已。那这个现在会不会去找这些人，我真的不晓得。理论上如果我是电影公司的话，一定就要去找这些人。那这些人有些就像你刚刚说，他可能是要付一点费用。那看值不值得。那我相信还是有蛮多人是不一定要收钱，但是他们有空他们就会来看。这样。如果真的片子不错，他们回去也会做一些心得分享，会不会做影片不一定，但是他们至少会在他们的涂鸦墙上，在 FB 上面会说一下，他们跑去被找去看这个影片，看完之后感觉大概是怎么样，如果真的很好看，他一定会做影片，这样，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缺素材，
对啊，
如果他看了之后，他就知道说，这部片之后可能会卖座的话。他回来，他就有可能会抢先做。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啦。只是我不知道说现在是不是还会做这件事情，
还是会做，但是就是效果没这么没有 YouTuber 那么强。YouTuber 他们的能力还是应该说渲染力真的非常的强大，所以，但他们因为他们也知名了，然后也有一些必须要的收入，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回到预算规划上，
所以你刚刚说应该是指说没有知名 YouTuber 那么强，但是那个一般的 YouTuber 可能不一定效果那么好，
是，
就是只能用一些这个蚂蚁雄兵啦，这样，
对对，没错，
但是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点，因为以前在这个部落客的那个时代，
是
不管这个部落客再有名啊，如果他是专门平常就是在写电影，你找他来看电影，通常是不用再另外付钱。
他已经得到一个赚头了啦，一个收入。
因为他其实看电影就是他的，有点像是就是像他的工作这样，所以不会因为你找他来看电影，他就要另外收钱。只是好不好看，他自己会去做这个决定啊。对，我是说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有可能现在不管怎么样，你来我就是要付钱给你，这个变成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生态，好， 不管了，就是说回归到这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口碑是很重要。那前面的适应啊，可以有几场的适应，然后找怎么样的意见领袖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好，那找的人也要与时俱进就对了，就是你可以上网去多 survey 一下。好，因为我据我所知应该还是有很多像我刚刚说那些伪网红，他们也是在讲电影讲电视的。好，
对，
应该是没有被邀请。这样甚至你不一定要锁定电影电视。好，你可以看你的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就找那个属性相关的一些 YouTuber, 来看电影其实也可以。好，那不管怎么样就邀请了。他如果可以就像我们找部落客体验一样，只要他愿意来，那个虽然我们没有酬劳，可是你如果觉得好看你再写，不好看你就不要写。对，那我相信在广撒之下还是有
机会，一些
还是会有人有愿意来看这个适应的。
对对对对对。
只是我自己真的很少听到适应是针对 YouTuber。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去想的。譬如说我这个主题是跟亲子有关，我就全部都找亲子类别的 YouTuber, 有点像是来一个参加一个 party 或者什么，然后
我了解你的意思，
参加一个这个适应会这样。那到我们就是没有钱啦，对，但是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就邀请你来看这样。那我不愿意也没办法勉强，但是其实台湾 YouTube 真的也很多，
很多很多，
必须数一个类别应该这个几百个是跑不掉的，中间总是会有几十个人愿意出席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这个国片如果要做宣传的话一定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多找这些意见领袖，然后而且是符合你那个电影族群受众的意见领袖来 YouTuber, 或者是网红来看电影，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那如果电影真的不错，他这个口碑就有机会透过他们传出去，
是
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哈。然后最后一个我的一个小建议啦，哈，
请说。
就是说你有问到说，这个如果我是一个电影工，譬如说你们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我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平台，才可以好好的未来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行销宣传？
是，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聊的是针对每一部电影。每一部电影可能他自己就会有自己的一个频道，自己一个 FB 啊，粉丝团啊，一个 YouTube 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电影工作者，如果长期想要做宣传的话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值得经营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我们不想要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被这些比较大的 YouTuber 把持，他们可能这个出席一个电影首映会还要一定的费用他们才愿意来，他们要剪一支片一定要这支影片够红他们才愿意剪。
是，
那换个角度来想，其实这个电影工作者是非常有机会自己也来成立一个类似这样的频道。这样，只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
电影工作者的频道，
对，就是你们自己也应该要有一个自媒体的，对。对，就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自媒体，不管是最好当然就是 YouTube 嘛，不然的话就是 Podcast 的，或者是这个 FB, 那你除了 YouTube 以外，你可以同时经营 IG 跟抖音或者是小红书。
全老师，我可以插话一下，好奇问一下，你所谓的电影工作者频道可不可以再具象化一点点？比如说它是你觉得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课题或是怎么样的宣传？因为我听起来好像是像以前的杂志，像电影世界或者是像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固定他一直在讲国片，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那个只是方向之一而已。这样就是说，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些 YouTuber 会红，他们做什么其实你们也可以做什么，这样你们做的不一定会比他们差。就是重点是什么？ 是你这个频道里面会会来帮你，比如订阅，会来按赞，你培养的这一个社群的人都是爱看电影的人，这个才是最重要。好，那这个内容要做什么？就是你们可以个别讨论，每一个电影工作者，每一间公司，他可能都会做不同的内容。好，有可能是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做一个这个专门比较深度的探讨电影的频道，他也可以做一个比较肤浅的，哦，像现在的 YouTube 一样，专门解析影片、热门影片的频道，甚至他也可以做一些更肤浅的，现在的这个什么那个。这个什么彩蛋分析啊，或者什么，就是可能看起来就是啊，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它只有娱乐性啊。但是这些影片可能就很多人看啊。那你讲的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要国片，
是，
你只要是看跟电影有关的，通都可以聊。你可以是两个人对谈，你也可以是就是这个把国片的解析剪得跟他们在做热门电影解析做的一样，就是别人怎么做呢，我们就照学这样，对。但是你们有的是什么？你们有的是对你们来说做一个，对那些 YouTuber 来说，他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 YouTube 频道，但后面红了可能就会有一个团队了。但是早期他们也都是一个人做一个频道啊，一个礼拜产生一支影片，他们都做得到了。每一支影片可能五分钟到十分钟，为什么电影工作者没有办法做这件事？这样，
哦，
那是因为你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们一个堂堂的拍电影的人，怎么可以做一个这么通俗的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来媚俗这个内容，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屑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哦，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自己去搭建一个自己的舞台。
是，
对。如果你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媒体，不管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地方里面呢，就是放一些像那些 YouTube 一样，放一些大家会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中间穿插一些你们将来想要植入行销内容，就会容易很多。
哦，对，的确要累积一些观众，然后
对。但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就是放一些比较曲高和寡的内容，哦，我要做，我就是要做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深度的内容的话，那粉丝可能就很少嘛，那你也就达不到你宣传的目的，这样
是，
那你就会永远就还是那么小众，很有深度，但
没有那么贴近大家，这样就变成距离感很有，而变成没有亲切感，或者大家也没有想要讨论这样。
对啊，你看哦，如果大家都在讨论蜘蛛人，你就来讨论蜘蛛人啊。对，哦，你可以讲的跟他不一样，这样，哦，他可能是这个讲蜘蛛人最后的这个彩蛋啊，哦，漫威系列的什么，你也可以讲啊，可能你讲的角度又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是，
哦，或者是你看到，哦，同样一个内容，就是所有的 YouTube 同都在讲，为什么？我说同人所有的电影 YouTube， 因为他知道现在只要做这个，大家就会爱看，
对，
那为什么你不能做？这样。甚至你可以做的比他更专业，你可以做的是说，哎，我们看的是蜘蛛人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运镜，哦，或者是一些拍摄的手法，你可以讲
不同角度啦，
你可以讲出比他更专业的内容，但是你的主题还是蜘蛛人，
是是是，
这样，那你的频道可能就会有这个。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哦，如果你们有在看一些大陆的这个 YouTube 啊，哦，或者是他们的影音频道。你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各种的主题啊都有人做频道，然后有做的很肤浅很生活化的开箱的，这种也非常多，因为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也有做的非常非常深入评测的，哦，譬如说他可能就是找了，他要介绍一台这个吸尘器或吹风机，他就找了几十台来做非常科学专业的一个评测，做出来一支影片让你看了瞠目结舌，这样
是，哦，
或者是像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影视飓风还是什么，哦，他的频道里面是专门教大家非常这个专业的一些拍摄的一些方法，哦，他们拍摄的背后的一些这个辛酸啊这些，哦，其实他也就这个频道也非常的受欢迎，这样，所以不一定讲的比较深入就一定少人看了， 这样，重点是你要掌握到这个时代的氛围，这样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你们就可以讨论这个；大家都在讨论华灯初上，你们也可以讨论华灯初上。这样，尤其他可能也是跟这个国人的电影电视有关的。好，所以如果我们都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最后我们就只能去拜托别人帮我们做宣传。
嗯，
可是如果我们每一家电影公司，好，甚至电影公司里面有一两个人在做这件事情，他是持续一直在做，
嗯，
你越来越多人看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话语权，
是，
甚至有一天你可以把你的电影的预告在你的频道首播，说不定哇，这个效果就很好了，这样，因为你累积的粉丝就已经够多了，
是
这样。对啊，你就有机会去带这个风向，这样，这个时代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必须要靠电视新闻、靠三台、靠这些有线电视哦，才能够帮我们做宣传。我们要开记者会，希望记者媒体帮我们报道。
没错。
但是如果你可以自己来做哦，你就有机会这个做的不会比他们差。
嗯，哦，
我是这样觉得啦。你只要想到那些很多现在有名的 YouTuber， 他们可能也没有很多人，
嗯，
哦，他们就只靠这个东西为生，可能赚的钱比你们电影公司还多，
哈哈哈。
你就可以一边在拍电影的同时，一边做这个副业，这样。
好难哦，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要直接开始做是没有错，因为像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它就是时代不同了，没办法像之前，就是你不斜杠或不去思考一下多方出路的话，那就相对错失很多可惜的时机点跟机会了。
对啊，你现在开始做，可能也要一年两年后才会有成果。
对对对，
都永远都不开始做。
对，
你当然你也可以很专心的，就是在你的
专业上
拍片这样，但是最后出来行销的时候，你就还是要靠别人。
对啊，
对啊，哎，而且
啊，的确要思考跟讨论一下。
而且每一部片都会有一样情况，这样。
嗯，对。
所以，我们为了不要让这个你的力量每次都归零，又重新开始，你最好就是有
开始
一个
开始蓄力了。
对，就开始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频道来发声啊，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媒体。慢慢累积的力量，欸，一年两年三年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这样，
嗯，
运用你们手边的可能十分之一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哦，他之后可能就会有不错的成果，这样，
嗯，
这样，欸，这个可能是比较另类的思维啦，就是你们可能不会有想过的，而且我觉得我刚刚说的这个不只是 YouTube 哈，哦，这个抖音跟小红书也都可以上去经营，
嗯，
因为现在这是年轻人，包括大陆，他们都算是比较流行的工具。
是，
如果你做好一个素材，其实放在这些上面也没有什么困难。哦，将来有这个我们的片也是有可能反攻大陆的嘛？这样，对啊，哎，所以你有这些东西之后，你才可以去拓展到你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平台上面去了，哦，要不然你就只能一直去拜托别人，这样。
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一直拜托别人，然后希望大家，然后通常都是不是很有成效，很可惜这样子。
是，
嗯，
好，欸，不晓得我们今天聊了蛮多，不晓得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虽然我都可能没有讲到那个真的太具体的可惜的
方法，全老师，您讲的出乎我意料的，让我觉得获得很多养分要去做，因为这件事情是的确有这样想过，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去跟我讨论这件事情，甚至给我指引方向，真的非常感谢全老师。
哎，不客气，不客气，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就是我们从这个观众的角度给一些建议，这样，好，
是是是，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王静导演哈，那也希望可以很快可以看到你的新作品，这样。
谢谢谢谢，会努力努力，快了快了，运气好的话，今年的夏天或秋天就有机会看到一些短片，短片啊，短片还不敢啊，因为有跟很多的导演或者是团队合作，那 你很容易急救章去上映，那很容易就是很快的就没有机会宣传或者是有好的发展，所以我也是慢慢的在蹲低看哪时候合适的机会跟运气下再一起跳起来，或者是发展或者是绽放一下这样。
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拍片哦，真的是非常的烧钱。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豪赌这样，哦，最后到底能不能够回收，几率真的不是那么大。但是还是你们有你们很愿意燃烧热情，然后继续做这个事业，其实真的很了不起啊！
真的有被一些很重要的电影感动到，所以就是还会觉得说，那，的确是在拍一场梦，可是这个梦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好，会让自己更好，会让自己有不同的感受。那些电影就是让我觉得成为我生命中的经典，跟影响力很大的一个观赏经验。所以我想要把这份善意或者是美好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这样子。
好，加油，祝福你们。好，
谢谢。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好，谢谢导演，
谢谢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